因为从这个走过吉伦西或者回头走吉伦西呢，我们已经讲了好几次了。我们现在有一个假设呢，就是这些事情它的地点、它的情节其实是跟我们有关系的，而且这个关系呢，你如果找到了那个入手点，你找到了那个角度，你可以直接应用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已经讲过好几遍了那个主耶稣被捉拿。然后呢，彼得砍了大祭司的仆人一刀，主耶稣对他说："收刀入鞘吧，动刀的必死于刀下。"主耶稣就任凭人把他抓走了。那门徒就傻在那里了，对不对？你想，我们那个时候也会傻在那里了。但是虽然如此，彼得他就开始追了。他这个时候他已经信主了，他已经认识主了，对不对？他已经是主的门徒了，他跟着主已经走过很多路了。哎呦，可是这一次呢，主耶稣没有再告诉他说你要来跟从我啊。虽然这时候没讲，以前已经讲过了嘛，是不是？给大家看了从马太福音16章的时候，那时耶稣才指示门徒他要往耶路撒冷去第三日要受害，在祭司长文士手中要受许多的苦，然后他要从死里复活。他那个时候就跟门徒讲了，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天天来跟从我。那这时候怎么办？门徒本来不敢相信的。现在这个事情真的发生了，那你应该怎么办？这 你别看彼得糊涂啊，他不管是因为什么原因，他这时候他决定去跟从主了。那我们也再跟大家讲，这是一条不好走的上坡路啊，很黑啊，很孤单啊，很害怕啊，一路跑一路哭，我怎么办？我怎么办？我怎么办？可是还要跑，他又必须保持一个距离嘛，免得被人家抓去了。啊，你也可以说他就是好奇，要看这事的结局如何。有没有人跟他一起走？我们也说了，不知道。有可能约翰跟在彼得后面，也许两个人一起，我们通通都不晓得。但是彼得回头走的时候，他一过了吉伦西，就是主耶稣最后的祷告的地方。父啊，时候到了，时候到了，对不对？所以你如果从这个情节，从这个顺序来说呢，我们需要第一件事情明白的就是祷告。好，你要跟从主要祷告，哎，我们就可以停在这里，然后大家自己去想了，到底祷告是什么啊？这个也是一个金科玉律，你要干什么都要祷告，对不对？这个对我们的帮助实在是不大，因为我们现在对祷告有很多的误解啊。常常有人告诉我们说，你祷告是干什么啊？你应该有什么样的体会，什么样的祷告，什么样的这个心情啊？要先赞美再祷告，是不是？好多的讲究，有的人说要禁食祷告，有的人还说你不能就在这里祷告，你一定要买张飞机票跑到韩国的祷告山去祷告个好几天啊。据说台湾现在也有祷告山了，可能机票便宜一点，我不知道。有各种各样的教导告诉我们说祷告应该怎么祷告，但是你看呢？门徒问主耶稣祷告，说求主教我们祷告的时候，主耶稣从头到尾不是教他们怎么祷告，是站在街上祷告呢，是跪着祷告呢，是禁食祷告呢，是睁着眼睛闭着眼睛祷告呢，或者说你祷告了一半睡着了，那怎么办？你那个祷告还算不算？他在教导的主要就是说，你要祷告什么？这告诉你祷告的内容。你如果不知道祷告的内容，你光说服侍主要祷告，那你就去摸黑吧。你花了很大的代价去祷告，你还是不知道你的祷告是不是得到答应。然后我们心里面的问题老是说，既然我们还没祷告，以前主耶稣都知道，那为什么还要我们祷告呢？然后主耶稣的祷告又不可以说很多的重复话，不说重复话，我要祷告15分钟，这个实在是太难了。可你看圣经里面的祷告都很短呐，连主老文念一遍也很短呐。哎，所以国内有很多的教会，他们结束的时候一定要背主导文，对不对？跟背经一样。那这个背一遍是在祷告呢，还是不是在祷告呢？对吧？是打卡吗？因为主教我们这样祷告，所以我们就念一遍就这样祷告吗？其实不是的，主耶稣已经讲了，你们祷告的时候，所谓你们祷告的时候，就是你如果真的要背起十字架跟从主，那你第一件事情要学会的是祷告。那你在祷告的时候，你说什么呢？你不管在什么时候、什么状况，你的祷告一定离不开主所教导的这些内容。你们祷告的时候又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你要知道，这个父呢，不是你的父，也不是你的神，也不是为了你自己的事情去求什么。 而甚至不是说主啊，你加给我力量，让我可以跟随主，是不是？不是的，不是的。你第一件事情要对于我们众人的这个，我们在天上的父是没有例外的，所有基督徒的天父，愿你的国降临，他马上就来了。主耶稣要先求他的义，他的国，对不对？你必须要知道这个神的国在这个世界上的关系是什么，你必须知道神所要做的事情是什么，愿。你的国，那个你的国到底是什么？底下就解出来了嘛。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我们上次特别跟大家讲，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天上的旨意是已经决定了的，他早就已经开始做。到这个地上一切结束的时候，天上的旨意要成全了。但是天上的旨意一定是通过地上，通过地上干什么？像主耶稣自己的话，就说：“我为此而生，为此来到世间。”他给真理做见证，凡世间属我的人就到我这里来。所以我常常跟弟兄姐妹讲，主耶稣是天国的移民局局长啊，特别来发签证的，对不对？他这个叫做天上的旨意通行在地上，因为他虽然天上的旨意从永远到永远已经通行了，那个叫神的国，而神的国有没有王？有，主耶稣是王啊。有没有臣仆？有啊。有没有军队？有啊。主耶稣说：“岂不能派12营的天使来？”对不对？但是天国少了什么？什么都有，就是没有国民呢、因为那个国不是为天使设立的，那个国为谁设立的？要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因信做亚伯拉罕的子孙。我们这些人所谓天上的旨意，就是说他要把我们从罪恶里拯救出来。上次也跟大家说了，新约里面第一个称呼，神仍然称呼我们为自己的百姓。你说创世纪神造人要干什么？他为什么只造亚当夏娃？什么叫做只造一对的夫妇要生近前的后裔？什么叫做近前的后裔？就是从这一个人，他要把天国装满。尽管这一对夫妇失败了，可是神不会失败的啊，神也不下回手棋。因为这个棋局才一开始，撒旦就把亚当夏娃引歪了，生了一大堆罪人。神用洪水把那个世界灭掉了，从两个罪人变成八个罪人，八个罪人生出更多的罪人，根本没有解决问题嘛。可是你尽管去捣你的蛋啊，你尽管跟神作对，你尽管反对他，神到最后还是有办法把天国装满。这个是神的国降临，这个是神在天上的旨意，这个天上的旨意要通行在地上。哎，大家不要忘记主耶稣为什么要告诉我们这些。因为门徒问他说：“求主教我们祷告嘛。”主耶稣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这样说，又不要许多的重复话，那难道还不清楚吗？祷告的整个的目的是为了这件事情，叫做祷告。那其他的事情都是附加的。我们是为了这件事情被留在地上，我们是为了这件事情而活着。当你在做这个工的时候，你可能有种种别的需求，不管去祷告呗。”可是你要是不知道这个是祷告的真正内容，那你的祷告就很累了。你会需要用很多很多的诀窍啊，这个那个的去试着去摸索神到底听了你的祷告没有，因为你根本上搞错了。祷告是什么？祷告是把我们这个人放到神的旨意里面，不是把神拉到我们的旨意里面。祷告是把我们自己放在神从永恒到永恒要做的事情里面，不是把神从天上拉到我们在这个地上要做的事情里面。你这样祷告就一点底都没有了吗？你说我现在要做一个事业，哎，我怎么祷告主才会听？如果你这个人是为了神的国而活的，如果你也知道，你也相信，你有足够的信心，你现在所做的一切呢，神也知道你的心啊，是为了让神做工在你生命里面，你也甘心乐意把你所做的一切，无论是成是败呢，和这个神的国连在一起。你说这可以连在一起？当然可以连在一起了。你说怎么连在一起？你不知道，主知道，好不好？你愿意把自己的一切献给主，你干什么主都可以用，你推垃圾主都可以用，你放心好。但是你一定要知道什么是为了什么，那个叫做祷告啊！再说一遍啊，是把我们自己以及我们自己的一切放在神要做的事情里面，不是把神从天上拉到地上来帮我做我要做的事情。 所以这个旨意呢，你可以说是什么？天上的旨意，也可以说是大写的旨意，跟这个小燕啊，跟万光啊，有没有生在世界上都没有关系的，老早就已经开始了。你要么你投身其中，要么你转身而去，都不会影响他的。只是你要是聪明人，你就知道怎么样让你这一生没白费啊！这不是信主就完了的，对不对？我们现在讲的不是得到救恩没有，也不是你这一生怎么样，我们现在讲的是一个掉到低谷里的彼得要从头开始。我们都走过一段路，这段路里面往往都有很多的失望，很多的茫然，但是你要从头开始，你怎么开始？先要明白什么叫做天上的旨意，先要明白怎么祷告。这个所谓的祷告，就是你来到神面前，你承认这件事情，你把自己放到他的旨意里面去。你天天这样祷告，你不嫌多，但是也不需要很长啊，对不对？你祷告着祷告着，这些事情在你的心里面有底了。无论你的感觉怎么样，也无论你明白多少，你会逐渐知道的。我的一生，我所做的一切，如果我能够和天上的旨意连上线，那我就安了，我真的就不担心啊。所以保罗不是讲呢，无论是生是死是胖是瘦啊，没有没有，这个都是我加的啊，是饱是饿是饥饿是富足，要让基督在我的身上照常显大。他怎么有这么大的把握？那不是因为他，那是因为神的旨意。那也是因为他，因为他有一个聪明，他知道他的一生，他自己形容说，只等行完了神的旨意，成就他托付我的职事啊，那证明神恩惠的福音。福音是一回事啊，保罗的一生呢，你如果活得对的话，这个福音会在你的生命里面演算一遍，明白吗？什么叫做证明呢？你们学理工的你就知道，要导公式嘛，要证明这个公理嘛。这个福音是什么？好，你看保罗这个人，他身上证明了福音没有？证明了，他演算了一遍，福音果然如此。他说：“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然而今日我成了何等人？”因为没办法否定的。那我们有没有这样的把握？如果你没有啊，那不是因为你祷告不够，那是因为你以为祷告是个方法，是个途径，你不晓得祷告是一个内容。已经有的内容你把自己放进去，那个叫做祷告。那这是一个地方，我们还可以看别的地方啊，就是我们上次已经给大家看过了，但是我们就再很快的再走一遍好不好？怎么走呢？就是凡是主耶稣讲父啊，他就是要你去看的地方，对不对？那当时主耶稣给彼得带着彼得他们最后一次的祷告，就是说父啊，时候到了什么什么的。哎，这个我们先不说啊，我们先去看看别的地方。上次我们说了啊，那你要为这个神的国祷告呢，你还需要接受一件事情，就是神怎么做事。当时因为百姓信还是不信呢？因为不信，耶稣在诸城中行了许多异能，那些城的人终不悔改。那耶稣不但责备他，他还祷告说什么？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哎，我们要是传福音啊，甚至行了很多的异能，大家都不信，那你就开始祷告了，说父啊，求你赦免我啊，你的圣灵也与我同在。他们都不信，那肯定是因为我做错了什么，我是不是这两天犯罪了？你是不是不听我啊？不是不是，主耶稣自己做过，人家都不信。他说什么？我感谢你，你要服侍神，你就一定要明白这件事。尽管这个福音要传遍天下，而且这个福音是跟天国有关系的，可是这个福音有一个特质，就是神借着我们所做的工所说的话，是将这些事，这些事是什么事情啊？天上旨意的事。主耶稣说，我向你们讲天上的事，讲的是天上的事，哎，这些事情是向聪明通达人藏起来，向婴孩显出来的。然后上次花了很多的时间岔出去了，跟大家讲说，如果你在世界上算是个聪明通达人，神却没有向你藏起来啊，那你要特别小心了，因为这是法外开恩，对不对？他说我多给谁就向谁多要， 肯定神拯救你，尤其在我们还年轻的时候，在我们还有一点力气的时候，也会讲英语，也会讲中文，也会讲四川话，也比许多人都有知识的时候，那肯定神要用你做工的，你不能不报这个恩的，是不是？我们的一生一定要把这个职分承接下来，把神在我们身上的心意找到了，找到了以后，你有一个特别的平安，特别的把握，你知道你活着为什么，你甚至知道你明天还活着，还会活着，为什么？保罗讲的嘛，对不对？我又想离开世界与主同在，好的无比，我又知道我留在世界上是对你们有益处的，既然这样，我就知道我还要继续活着。哦，把握很有意思哦，因为你知道神托付你的事情还没做完，因此你死不了的，什么病你都死不了。那是因为你开始晓得说神在你身上有一个旨意，你如果看见圣经里的话，看见圣经里的呼召，你很受感动，你说主啊，我愿意，我愿意，我愿意，那我告诉你，大概明天还不会死，感谢赞美主。可你怎么样把你自己这个愿意从你今天所在做的事情，带着你所有的一切放在神的旨意里边啊，你不要怕，我鼓励弟兄姐妹千万不要有一个迷信，好像我现在要服侍主，我要把自己放在天上的旨意里面，那我地上事情都要丢干净了，不是这样子的。那个时候摩西要带百姓出来旷野，对不对？法老跟他怎么说啊？不行不行啊！后来稍微让步一点，说啊，那你们就某些人去啊，某些人不能去，我有点记不得了。但是摩西就很厉害啊，犹太人是从开头他就不让步了，他们就是很会做生意，很会办交涉的。他说不行，还没有到旷野呢，因为要走三天的路程嘛，还没有到旷野呢，所以我不知道神向我们要什么，所以所有的一切都要带去啊，不要相信一些这些世界上的说法。你说我心里面受了感动，我想服侍主，那你第一件事情就是去念神学院，不是啊？神学院简单啊，就是去念书而已啊，什么难呢？你活在这个世界上难，你在现在的工作里面难。你如果连现在的工作都做不好，如果你连现在的同事都摆不平，把你放到教会里，你根本走不通的。你不要先把东西丢下来，你要丢的是爱世界的心，你把一切交给主，开始往前走，对不对？哎，但这个又岔出去了。他说你像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做工的时候，所以你不能看效果了，你不能因为有效果就高兴，没效果就伤心，那你根本就不懂得神的心意，伤心就拼命祷告，你祷告错了。那学主耶稣嘛，我感谢你，这些人都不信了，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所以你看见了没有？这跟我们常理是相反的。你说要传天国的福音，把我自己放在天上的旨意，然后我就去做工，然后我就要祷告说啊，主啊，你圣灵与我同在，所到之处啊，就带进大复兴，是不是？没有啊，没有。你第一个要明白的，照着圣经的顺序来讲，你要明白神怎么做事。这个福音传出去，要么叫人死，要么叫人活，要么是定罪，要么是得救，哪一个多啊？定罪的多。然后呢，还有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他不是说除了父所预定的没有人知道主，那个不一样。所谓父所预定的，就是说呢，既然不在天国的名单里，事先没有把你摆在天国的体制之内，那你怎么去求父改变他的主意呢？这里不是这样讲，他说什么？除了子和子所干什么呢？愿意指示的。你要回家向爸妈、向好朋友传福音呢，你要去恳求主耶稣的恩，赐给他们一个悔改的心，让他们愿意听。不要赐给他们一个刚硬的心，这个是你可以去祷告的，对不对？这时候祷告你就需要去所谓的付上代价，你要跪着祷告，你要进食祷告，你都知道怎么祷告了，因为他已经说了这个事情是怎么办的，子所愿意指示的。这个愿意，那圣经不是说主愿意万人得救吗？我们不是在讲那个东西，我们是在讲说到我这里来的，因为这里在说的是好多人都不悔改嘛，怎么办呢？你除了要知道自己所传的福音是真真正正一个与圣经完全相合的福音，是一个天国的福音，不要光讲好话。上次跟大家讲了，我们一定要保持那个福音的愚拙性，因为这是像聪明通达人藏起来的福音。但是你还要去祷告， 主耶稣愿意指示他们。不要去想神学的问题，但就着这四个字你就去恳求就是了，抓着主耶稣的脚不要放。主啊，求你救这个人，救我的父母亲，让他能够知道，对不对？这样你知道怎么祷告，怎么做工了吗？这样彼得在回头路的时候，他背起十字架在跟随主的时候，那主已经在前面好远，他快看不见了，快跟不上了。这你还知道不知道该怎么走啊？知道了，知道了，这是不会错的，错不了的，不可能错的。那你这时候要跟随主，不是我赶快去进食祷告，我十天不吃饭，看会怎么样，看圣灵有没有跟我说话，这些都是圣灵的话。主啊，你若肯，主啊，你若愿意，你向他撒赖都可以。你以为主会不愿意吗？然后呢，我们看见主耶稣叫拉撒路复活。哎，那个时候大家都不信，上次也和大家讲了，主耶稣出一个主意，大家就反对。以及那个死人的姐姐啊，你可能做人家的姐姐，可能做人家的妹妹，你千万不要做死人的姐姐，好不好？主耶稣恩典很大，主耶稣说，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啊。他们就终于把石头挪开，石头一挪开，主耶稣开始干什么？我感谢你，你有没有发现主耶稣他祷告都是从这句话开始的？他不像我们说祷告的时候要先赞美神，他不是，你自己没有把握，你还在那边拼命赞美，那个叫什么？说假话，用许多的重复话。你要感谢，你什么时候能够感谢出来呢？因为你知道这个天上的旨意是什么，对这件事情你有把握，你有平安，而且你这个祷告呢，嘿，主耶稣这个时候的祷告，他不是为他自己。他甚至不是为了拉撒路，你看见了没有？他不是祷告了以后叫拉撒路出来，他本来就可以叫拉撒路出来，但是为了这周围的人，他说，但我说这话是为周围站着的众人，叫他们信你是差了我来。这件事情，做工的人是需要有信心的。他的感谢有个前提，这个前提很有意思。因为你已经听我，我也知道你常听我。你因为这样的把握，而不是说，哎，你们祷告有一病要赶鬼叫死人复活，一定要常常操练。好，所谓操练的意思就是说，嘿，看看你听不听我，我喊一喊看。我认识一些灵恩派的人呐、啊，有的是我直接经历的，有的是我的朋友，他们间接的，那他们的这个花招可多了。还有的美国人，他这样看了你，他就对你发预言，说你将来会怎么样，跟算命先生一样。他说这个是操练，还要宣告，还要破除咒诅。看你生病，要么是你犯了罪，要么是你父母亲犯了罪，还有一个是你祖宗八代犯了罪，所以你呢要去做一个法事，是真的法事啊，向神承认你们祖宗八代的罪、六代的罪，然后把这个罪呢 cast out。把它丢掉啊！这种东西都不是圣经的教导啊。要么你知道主已经听你，要么你知道主常听你，你再去说，好不好？你再去叫死人出来。要是你没有这个把握，你就别站着叫人家把石头拿开，说我感谢你啊、出来吧。他要是没出来呢？他要是病没好呢？因为这些的神迹是为了周围站着的众人。你不要被人家误导，以为这是一种能力，是可以靠你的虔诚，可以从神那里得来的。得来以后，你就装在你的口袋里，有需要你就用。中医、西医都不用再看了，只要看我就好了。不要这么傻，这都是大家教的东西，可是都是胡扯啊！你要这样做，你就心里要有这个把握。当你这样喊了以后，拉撒路一定出来，叫他们信，是你差了我来。你不要觉得说，因为有一个人生病，我就奉主的名啊，给他这么喊一声，宣告你的病已经好了。你不要以为周围没有什么不信的人啊，所以你这样做也不丢人，是吧？你要是敢在所有的福音朋友面前对小燕说，你的病已经好了，主已经医治你了，而且小燕真的被医治了，那你再说，好吧？没有这个把握，不要这样子。主耶稣这里讲得很清楚。他祷告是为了周围站着的众人，是叫他们信你差了我来，和刚才所说的一样嘛，只所愿意指示的，不但是一个一个的人，是众人。你有没有看见这每一个祷告就往前扩张了一次？ 那你说我没有这样的本事，我怎么办呢？哎，底下好多事儿要办呐、啊。拉萨路出来的时候，圣经怎么形容他呢？我们上次也讲了，那死人就出来了。这个那死人就出来了是什么时候呢？可以说是一个人信主的时候，你也可以说是一个人受洗的时候从水池出来了。哎，我们喜欢唱快乐日，快乐日，我真快乐，怎么样，怎么怎么样？是圣经不是讲的，圣经讲的话很有意思。他从水池里出来叫做什么？那死人就出来了。信主的时候，受洗的时候，你是不是手脚裹着布，脸上包着手巾呢？是啊，是啊，好多东西不清楚。然后耶稣干什么？耶稣就说：“拉萨路，你所有的裹尸布。”脱落，要给你穿上一件光明洁白衣，就像我们喜欢唱的诗歌。其实这不是这样子，那个诗歌是人写的，这圣经呢、啊、是圣灵启示的。耶稣叫他出来，你这出来就出来嘛，要帮忙就帮到底吗？为什么出来还包着裹尸布呢？这不是很不荣耀吗？哎呀，拉萨路出来，除了是为周围站着的人叫他们能信是你拆了我来，还有一件事情呢，是为了弟兄姐妹，为什么不解开他出来就已经完全修好了呢？小燕说他们今天教会有个退休会，我就很脚踏实地的问他说，那你们修好了没有呢？小燕说修得不错。你说我们在苏州有个教会，我们有几个同工啊，大家很关系很好，是不是？那你们周围还有没有人呢？如果有人来或者信主的人，甚至我们彼此要干什么呢？解开叫他走啊。你如果发现 Jeffrey 身上还裹着这个裹尸布是吧，脸上还盖着手巾，那你得帮他解开啊。可是你不能自己脸上也包着手巾，你手脚也裹着布啊，你跟我解，我跟你解，两个人都跌在地上滚成一团，不行的。教会要做的事情是什么？解开。解开了干什么？叫他走，或者是让他走。解开了不是教他走，这个叫他走和教他走是不一样的，弟兄姐妹应该明白这个不同吧。教他走就是说我怎么走你怎么走。我想你们之所以会开始这个苏州的聚会，就是因为很多师父啊，他可能没把你解开，他把你捆住了，然后要带着你走，要教着你走，你走不好他还要骂你。带门徒跟弟兄姐妹一起走不是这样子的，是解开，叫他走也可以说随他怎么走，没关系，耶稣都叫他死里复活了，你还担心他走不好？有这么笨的人吗？马大以为他弟弟臭了，连让他出来都不愿意让他出来。他出来了以后，你看看他臭了没？没臭，没臭，解开，叫他走啊！你担什么心呢？好了，那这是祷告，这也是做工。这一小段话，你应该明白了好多事情，也应该澄清了过去好多别人告诉你的种种的奇怪的说法。对不对？尤其对于我们弟兄姐妹在一起要干什么？解开，看他走，叫他走，随他走，让他走，这是很有意思的。我们在一起做工，这个人这样想这样做，那个人想那样做，大家心里面都是为了兴旺福音，都是为了爱弟兄姐妹，你就让他走嘛，这样你们中间才热闹嘛。你可不可以不要对主耶稣这么不放心？我再说一次，主耶稣已经叫他从死里复活，叫你解开来，你还怕他走不好吗？不认识神的人才会这样。那怎么个走法？哎，地上有地上的走法，天国有天国的走法。像我们刚才说的，你把自己放到天上的旨意，把我们的一生连同神给我们所有的一切，从你的恩赐、口才、你的事业、你的想法，你别担心，你别担心。你如果这些东西是你的捆绑，神会把你解开的，但你先把它全部投身到神的旨意里面去，这是一种走法，对不对？还有一种走法呢，出来是出来了，没解开的走法是什么？哎，把上帝拉下来啊，帮我做我这辈子想做的事情。祷告不是为了这个，你如果来到父的面前，你称他为父，你要祷告呢，你就跟主耶稣的榜样学嘛，不难不难，你得有这个认识了。那还有什么呢？底下进耶路撒冷那一周之前所说的很出名的话，那时候主耶稣骑驴嘛，对不对？然后那时候有几个希腊人跑来见腓力，求他说，先生，你看跟随主，跟着跟着，人家都叫他先生了，我们愿意见耶稣， 本来是人子所愿意指示的人，现在居然有几个毫不相干的外邦人。我愿意见耶稣，那他们这个愿意的心是谁给的啊？是腓力给的吗？不是啊，这些人他们自己读圣经，上来与犹太人一起预备要过逾越节的，这是几个外邦人。就像后来保罗他们去传道的时候，到了会堂里面，都有好多所谓敬虔的妇女、尊贵的妇女，是希腊人，是外邦人。那这些东西里面还有很多的讲究，很多的学问。他为什么不是中国人？他也不是波斯人，对吧？哎，这个，今天不是要讲这个东西。但是总之，他们说我们愿意见耶稣，然后主耶稣他就开始祷告了。说这个祷告也很有意思啊。耶稣说什么呢？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大家记不记得约翰福音一开头的时候啊，他行第一个神迹的时候，玛利亚跟他说，他们没有酒了。主耶稣说什么啊？妇人，我的时候到了没有？还没有到。现在呢？时候到了。如果耶稣得荣耀的时候到了，是这样，那我们得荣耀的时候是什么？这个所谓的荣耀就是跟天上有关系的，我们上次也讲了，对不对？主耶稣最后的祷告，父啊，现在求你使我享荣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先，我与你共有的荣耀。如果耶稣的时候是以这件事情来衡量，那我们要祷告，你总得有一个方向，那个方向是什么？什么是你得荣耀的时候？他当然知道这个，这里主要是接下去讲的是什么意思。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这是他向门徒解释的，一粒麦子不落在地上死了仍旧是一粒，所以你要跟从主要干什么？叫做一粒麦子落在地上死了。彼得也是抱着必死的心，他开始往回赶了，一个人开始往前走了。那到底结果怎么样了？再说，虽然他跟到后来，他害怕，他又否认主，可是你不开始跑，你到最后啊，那些没有否认主的门徒都跑光了，那更是否认主，对不对？你要跟，就要有必死的决心，因为什么叫做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那是什么？那是什么队伍啊？死亡的队伍。背起十字架不是好看，是死亡。是为自己送葬的队伍，你背着十字架跟着耶稣，你知道耶稣一定要死，对不对？啊，然后那个王胜哈 Jeffrey 扛了一个十字架跟在后面，这时有人来说，哎，王胜，现在这个股票啊，这个机会很好，你还买不买？你已经背着十字架了，凡是跟你不一样方向的声音，你就不听了。所谓背十字架，就是预备我这一粒麦子，预备落在地里。所谓落在地里死的，就是我这一生活着的目的是为主死。你一定要有这样的志向。以前我们同工很愿意服侍主，那个时候大家都还年轻，有的时候就把他们叫出来，当着大家的面聚会的时候说：“我说永根呐，这个弟兄现在 Denver。”你有没有跟你的儿子讲好说万一有一天你殉道了啊，他应该怎么办？哦，很奇怪啊，他们哄堂大笑啊，可是永根没有笑啊。永根说他知道怎么办。这有什么？你要服侍主就是要有一个必死的心呢、啊、你不但自己必死，你也需要告诉你有关系的人必死啊。不信你来问我女儿，我两个女儿都知道到时候怎么样我不知道，但你现在有这个意愿了。这里讲得很清楚，我们活在地上干什么？落在地里死了，这个永远是我们的起点。你过了吉伦西，你就要知道耶稣到地上来是干什么。说啊，为拯救世人。等一下等一下，他自己最基本的他来地上是干什么？死嘛，他是来死的，每天都有人死，每一秒钟都有人死，这个死跟你是没有关系的，这个死是一点意义都没有的。可是耶稣一死，把整个死亡的权势灭掉了。那既然这样，你在地上干什么？你的目的是什么？到死的时候就是你得荣耀的时候。 但是你如果你要走这条路，你不晓得这样的话，那很可能到了死亡的时候了，到了该得荣耀的时候呢，却是你永远后悔的时候。你相不相信有很多的弟兄姐妹是这样？他到最后呢，他不是得荣耀，他是后悔。上次也跟大家讲了，天上的后悔是永远的后悔啊！你到时候才知道说，哎呦。原来当时是可以这样为主舍命，是主可以借着我们这一小组的人做这么大天国的事情，我实在是错过了，因为我小心，因为我认为自己没用。你自己当然没用嘛，是因为神有用，你只是自己跟着主而已，傻乎乎跟他走。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这是他死的功劳吗？这是在乎谁呀？在乎神。可是你要神从你这一个人结出许多子粒来，你得干什么？你得死啊！你说什么是死？那你就去祷告，好不好？这个时候可以祷告了。从什么是死？我死了没有？啊，求你让我死，对吧？你祷告到最后了，最聪明的办法说：主啊，我没办法自己死，求你让我死啊！你让我怎么死都可以，但是让我死。让我对着这个世界上死，让我对着自己死，让我对着自己的生命死，让我恨恶自己的生命。这个事情我做不来啊！这个时候你可以祷告了，这个祷告可以变成很多的话出来。啊，我自己不是说我是一个很好的榜样，但是从这个话呢，还是有点太生硬。我跟主耶稣祷告的白话就是：主耶稣，不管你干什么，你不要让我到了天上后悔。帮帮忙啊！我再喊痛，我再不愿意，我再挣扎，你不要放过我，拜托拜托啦！哎，我跟主耶稣祷告，常常拜托拜托的，因为你不知道怎么祷告嘛。但是你看见这是主告诉我们怎么祷告，他告诉你说要恨恶自己的生命，你恨不来；他告诉你要死，你死不来，那还可以怎么办呢？主啊，你想办法让我死，好不好？我愿意死。但是这一切，它从哪里开始呢？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我被兵丁抓回耶路撒冷。彼得，你还愿意跟从我吗？我不呼召你了啊！你要有这个知识，对不对？你还要不要服侍我？你要服侍我就跟着来吧，跟着来吧。彼得真的跟了。你不要笑彼得啊，当彼得这样跟的时候。还有一件事情发生啊！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听见了没有，弟兄姐妹？这句话摆在你心里是有分量的，是让你惧怕的，是让你觉得我受不起的。但是当你这样跟从、这样服侍，像彼得这样傻乎乎的又跑过吉伦西开始追的时候，天上有一件事情啊，叫做我父必。尊重他，哎呀，这个话没有办法解释的，是不是？所以希伯来书为什么说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啊？我们是谁呀？我们是一群罪人，我们是一群虫，对不对？我们什么都不是，什么都不能。然而，神不但拯救你，神尊重你啊！这有点太抬举我们了吧？对不对？可是这是真的。主耶稣不用讲这句话，你觉得他讲这句话是假的吗？你觉得那天彼得开始往回跑的时候，天父的心感动不感动？天父的心高兴不高兴？我们大家都还在嘲笑彼得的时候，说一个小时你就让你否认主，但是天父已经做什么了？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你不敢把自己摆到这个他上面，但是至少你要记得这句话，因为这些话到了时候都会在你的心里面生出力量来，因为他向我们的要求是什么？落在地里死了啊，不是落到天上死了，那就好办了。你仍然是在地上，你在地上要一天一天的过，过到什么时候啊？死。什么是落在地里呢？就是这个麦子啊，它整个的方向它不在自己的操纵里面，它就让它开始往下掉。主要你生病，你可以治病，病到完全没有救，这个叫做落在地里死了。只要 打碎你一切的筹算，主要让你这个人认识自己到底有多么败坏，你要让自己落下去，不要让神的工作在你身上做了一半，对不对？也不要像我们有一些的名人一样啊，读了圣经还要读读老子，觉得这两个事情是相通的。那个是什么？也没有落在地上，也没有死了，不知道他在干什么。那个不是跟从我，也不是服侍我。可是偏偏这样的人在这个世界上要享大名声，为什么？因为魔鬼最喜欢这样的人。你把整个信徒的榜样都搞迷糊了，要不然就是还有一些人他有能力，啊，我会医病，我告诉你们怎么样怎么样，你们生病不是神的意思，那个也是什么？不是要落在地里死吧？你连落在地里病了都不肯，你要怎么死呢？所以他仍是一粒，而且那一粒呢比别的粒的都更重要。哎，但是我不发牢骚了，只是当你在经历这个的时候，连主耶稣都说什么？父啊，你想不到的，救我脱离这时候，但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矛盾不矛盾呢？矛盾。这个矛盾有没有关系啊？没有关系。这个矛盾应不应该保持下去？永远会在那里，永远保持在那里。因为死不是一个愉快的经验，落在地里更不是一个很舒服的经验，因为完全没有办法控制。在这个世上，有谁恨恶自己的生命呢？我们都是要保守生命的嘛。可是他告诉你，你爱惜就是失丧，你丧掉就是得着。从我们自己的体会来讲，我真的是受不了，我真的是不想活了，我真的是过不下去了。但是你一定要知道怎么祷告。祷告的时候，你可以一面说父啊，救我脱离这时候，但是你自己要补上一句，你不用再等神再跟你说，哎哎哎，你啊，就是为了这个时候我把你生在地上的，你不用神跟你讲，你跟神祷告的时候，自己要开导自己啊。我们在读诗篇的时候，你仔细去读就会这样明白了。认识神的人，要学祷告的人，你就到诗篇里面去祷告，拿诗篇做你的祷告。那本来是大卫的祷告，为什么写这么多诗篇你又看不懂？给你祷告用的。他祷告祷告自己就祷告出来了，你有没有发现？前面呢又可以说这个，可以说那个，又可以诉苦，甚至可以埋怨，讲着讲着他自己就出来了。这里也是一样，两个最简单的彼此矛盾的句子，大家把它背起来好不好？父啊，救我脱离这时候。虽然我们还没到那里，但是先记好，我原是为了这时候来的。什么时候？得荣耀的时候，死的时候。你要看准了你的目标啊！你有一条当跑的路，你有一个美好的仗，你需要往那个地方竭力的去。简单的说，就是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从主，就是彼得一个人开始重新越过基伦西，远远的追着耶稣啊，往山上去。然后他祷告第二个父啊，就是愿你干什么？虽然是人子得荣耀，但是他是说愿你荣耀，你的名不是荣耀我。我们就算是跟主跟到了独楼地，就算是真的把这条路跑完了，那个荣耀的名啊，不是荣耀我们。你最好在世界上是默默无名的。我非常为许多我们今天的名人、名目、大牧师担心呢。你在地上越有人说你好话，你越危险。你应当像耶稣这样，所谓一粒麦子落在地上死了，有没有声音？有没有谁听见一粒麦子落在地上的声音？也没有人听见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是什么声音？你能不能听见一粒麦子落下来的声音，落在地上的声音，死了的声音，甚至它结出许多子粒来的时候，原来那粒麦子早就被人家忘记了。哎，那个就是他这里说的，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愿我在这个世界上永远被忘记。这是耶稣祷告的结束，祷告完他就进城了。哎，我本来今天还要继续讲下去，但是看起来呢，我们今天也只能够讲到这里。这是主耶稣教导我们怎么祷告。我再说，祷告不是个诀窍，不是个方法，不是如何祷告，而是祷告什么。 你祷告的内容你如果知道了，那你就知道怎么祷告。怎么祷告啊？祷告嘛。祷告没什么诀窍。你如果知道为什么要祷告，祷告的内容是什么，那你就去祷告就是了。需要祷告多久啊？祷告一辈子。是不是许多的重复话？不是，但是实际上就是主的话，在心里面一辈子提醒你，告诉你说，你要为天上的旨意，借着你这个人的生命流通在地上祷告。你要为神的国祷告，你要为你做工没有效果，要为众人都嘲笑你，你要说，父啊，你的美意本是如此。你要祷告说，主啊，我仍然愿意服侍你，我仍然愿意跟从你，我甚至自己都觉得跟从的完全没有意义，主啊，那没有意义就没有意义吧，但是你让我落在地里死了。因为真正能够荣耀我们这一生，能够让我们这一生从没有意义变成有意义的，只有一位，就是天上的神。而且如果他选择让你这一生的服侍全部是白费，你肯不肯呢？大卫不是挑了五颗石子吗？有四颗干什么？还在袋里呢。他就一颗就把哥利亚打死了嘛。那剩下四颗不是，哎，怎么不是我呢？不不不，一起得荣耀。因为是父荣耀他的名，你能够被大卫捡起来，很好啊，很有福气。河里好多石子都没捡呢、啊。好了，这个就是耶稣给我们，从这个祷告里面你就开始找到自己的角色了，你开始知道我这一生应当怎么活了，对不对？那剩下的什么事情呢？天天把这个话放在心里，拿出来对主祷告。那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让我们花一点时间一起祷告。弟兄姐妹有感动的，你也可以带着我们祷告。